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教的这门课是第三关于护照学第三课，谈到理性跟信仰的问题。在今天来说，可能大多数人认为理性跟信仰本质是冲突的。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呢，是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像宗教信仰这类的问题。那其实你要知道，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理性跟信仰不但是没有冲突的，相反的是用理性来证明信仰的一个时代。所以在中古世纪以前呢，基本上理性跟信仰本身是不矛盾的。那为什么到了近代，理性跟信仰似乎是势不两立呢？所以这个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同时呢也要了解其实今天对于理性我们的看法理解和定义跟过去对理性的看法理解和定义不一样。所以因此过去恰恰是因为人有理性，所以人一定会相信有神的，因为理性你不得不相信有神，而且你一定会相信有神。今天的人同样是说，因为有理性，所以你没有办法相信有神，相信有宗教。同样都在说理性，其实我就说同样一个理性的名词，在过去跟现在观念上想法上做法上有很多不一样，所以造成目前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就说一下整个历史关于理性这个问题，这个思想，这个定义，整个随着历史的演变的过程。那么第一个当然是最早的时候提到理性这个名词这个概念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你知道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在中国的我们的传统哲学里面从来很少或直接用过理性这个名词这个概念。也因此在我们中国哲学的思想发展当中，逻辑和理性思维从来不是我们中国传统哲学里面的最关键最主要的问题。相反的，中国的哲学很多人的研究是认为中国的哲学比较强调的偏重的是直觉性的思考，不是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理性逻辑思维方式主要是来自于西方的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所以譬如说柏拉图了、亚里士多德他们这些古典希腊的哲学家来讲呢，他们基本有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理性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理性，与生俱来，那不必证明，人当然有理性，他不必去证明说人有理性，而是不证自明的。然后呢，理性是让我们去了解、去认识、去辨别真理的一个主要的途径，透过理性去了解、去认识真理。那么其中柏拉图呢，特别他强调一件事情，他说万事万物本身有一个因果循环的一个关系，那就是说每个东西是另外一个东西造成的结果。所以譬如说像这个讲台来讲，从这个讲台你看到这个讲台，你一定想到说这一定有一个木匠取木材然后把它钉出来的，它不会是凭空就自然产生的，一定有一个木匠做出这个讲台。所以呢，这个讲台是那个果，它的结果原因是来自于一个木匠。那如果再往前推，那个木匠呢，他从哪里学来的呢？所以从这个木匠的技巧来讲，他从别人学来的，那个师傅就是他的因，这个木匠呢就变成那个果。那师傅又从哪里学来呢？师傅有师傅的师傅，所以因此有因果循环的一个关系。那当然万事万物都可以这样从果推到因，因再变成另外一个因的果，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可不可以无穷无尽的往上推呢？柏拉图认为他最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个叫做第一个因。第一个因呢，你不能往前推，它不是任何东西的果，它是一切的起源的第一因。第一的因在柏拉图说那就是神，也就是创造万物的神。 所以这是柏拉图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成为后来一直到中古世纪长达将近一两千年的时间呢，在西方的哲学概念里面来讲，为什么理性可以证明有神的存在，就是从柏拉图的这个概念开始推的。所以在柏拉图的概念当中，人有理性，这是天经地义的。那从理性你也确定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也是不证自明的。在这个思想之下，有长达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在西方国家来讲，从理性推到有神的存在，这个概念几乎是人人都同意的。为什么近代的人同样用理性却否定这个观点呢？那就说后来有些思潮上的也思想上面的影响。那我说这将近两千年当中呢，一直发展到所谓中古世纪。中古世纪一般来讲没有一个明确的年代，大概是第十世纪第十一世纪，就是公元一千年左右，一直到可能到一千五百年，我们叫做中古世纪，特别是中古世纪的前半段。因为公元一千年左右的时候，在西方国家来讲，那个划时代的情况就是西方国家在公元四百多年的时候，不到五百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那么西方国家就是很多的野蛮民族都是跟日耳曼民族有关的哈，然后蛮族兴起，就把西罗马帝国毁灭了。这些野蛮民族没有文字，没有文明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基督教在传教的过程中慢慢把他们基督化了，就因此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本来都有不同的野蛮民族，慢慢有了文明，有了文字，有了基督教的信仰，然后也才开始有所谓的哲学思想啊，然后再进入着所谓的中古世纪。所以因此公元一千年是整个欧洲包括北欧Scandinavia 这些地方呢全部基督化的时候，那个公元一千年差不多是那个分水岭。那因此中古世纪的这个很重要的时间是一千年，然后到一千五百年就是宗教改革，这个当中是中古世纪的那段时间，那时候的哲学思想主要的是叫做经院学派。经院学派呢是当时在天主教里面的一些修道士，同时也是哲学家神学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叫做阿奎那 Thomas Aquina、他们叫做圣多马、阿奎那。阿奎那呢，他们那个时候的经院学派的人主要就是把古希腊的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加上基督教的神学，把两个结合为一，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几乎是通包一切的这种哲学思想，他们叫做经院哲学。那也因此在经院哲学家他们的世界观哲学观里面来讲，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哲学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除了神学就是这个。所以因此从这个概念来看，因此他们延续了柏拉图的观点，就是人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可以让我们确定有个第一因，就是这位创造神的存在。只是对柏拉图而言，他说有第一因，有神创造万物，对神是谁，神做什么，神的目的，神的很多东西呢，柏拉图没有多说。那这个没有说的部分却是经验学派认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所以因此他认为柏拉图跟圣经不冲突，相反的他是为这个福音铺路。所以在当时的经验学派的哲学家跟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这个护教学里面的最早期的护教者，他们都一个共识，古希腊的哲学是为福音信仰铺路的，铺路，他们是启蒙的师父。正如希伯来人来讲呢，旧约圣经那个律法就成为启蒙的师父，那保罗用了这个启蒙师父这个概念，然后提到说现在基督来了，福音全备了，因此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好像启蒙的这种幼稚园老师的这种教导范围了，我们就进入一个更完全的地步。那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讲，旧约摩西的律法呢是他们一个铺路的一个东西，那对于外邦人特别是希腊文化的人来讲呢，那古希腊的哲学就成为那个铺路的。那么这个概念从早期教会的护教者开始，一直到中古世纪的阿奎那，他们都接受这样的概念。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之下，理性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那理性证明神的存在也不容置疑的。所以因此他们的护教方法几乎跟柏拉图的观点是 不谋而合的。情形开始改变的时候，就是在后来 差不多13、14世纪开始，文艺复兴开始了。从文艺复兴到所谓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中间有20-30百年的时间呢。这段期间当中，情形慢慢开始改变，不过改变的不是很快。这段期间就是启蒙运动之前，启蒙运动一般我们说法是主要的高潮是在18世纪中开始的。在这个之前，其实17世纪末、18世纪初已经开始有启蒙运动，那时候比较重视理性的思维。这个之前到文艺复兴的时候，其实人已经慢慢的，对于人有理性以及人理性的功用来讲呢，观念上开始逐渐产生微妙的变化。其中几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叫做法国人，叫做笛卡尔。这笛卡尔这个人呢，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思故我在，我能思想，所以因此这个自我，这个我是存在的。”我的存在，或者说人的存在，人跟所有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我能思考，所以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但其实他的意思也包含了一点，就是说人有理性的思考，这个理性的思考成为每一个人非常独特的一个部分。当然，笛卡尔本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从他的这个思想延续下去。人能够思考，那么人的思考有范围吗？还是不受拘束呢？人可以用人的思维来建立所有的人生观、宇宙观、世界观吗？因此，笛卡尔呢，他这种独立思考的这种概念本身并没有错，只是笛卡尔的概念就引申出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所以有些人形容好像这个希腊神话故事一样，一个人叫做潘多拉，他有一个盒子，他告诉人家说不能开哦，你一开的话呢，就一大堆什么妖魔鬼怪就出来了。所以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以后就不得了了，好的坏的都出来了。因此笛卡尔这种对人的有一种理性思维的这个概念呢，引发了后面很多很多一连串的反应。但我再强调，笛卡尔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差不多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犹太裔的一个哲学家叫做 Spinoza。 Spinoza 这个人是犹太背景的，可是实际上他不是犹太教徒，换句话说他不接受旧约圣经里面独一神的这个概念，相反的他的概念比较接近像印度教或者佛教的泛神论。泛神论就是天地万物都是神的一部分。那 Spinoza 是另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德国人叫做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是跟牛顿齐名，就是在发明这个微积分来讲哈，那到今天还是一个公案，无头公案，就是说到底是牛顿还是莱布尼兹先发明的微积分，这个架吵了几百年了。那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很可能两个人是不约而同同步发展哈。当时在讨论的是说谁抄谁，谁先发明的，很可能几乎同个时间。就因此莱布尼兹是哲学家，是数学家，他是个德国的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这三个人呢，基本上不约而同的观念是这样哈。他说从逻辑论证的角度来说，从理性思考到进一步的逻辑论证来说，神的存在是必然的结果，一定会推到有神的存在。那我说过了哈，笛卡尔跟莱布尼兹是基督徒，Spinoza 不是基督徒，他是泛神论，但是不约而同的是都肯定有神的存在这个事实。万事万物的开始是从神开始的，这一点来讲他们觉得从逻辑论证一定是得到这个结论。但你就发现像这样的观念跟后来启蒙运动以后用理性来反宗教来讲呢，是非常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个改变？启蒙运动就是17世纪末或者是18世纪开始，这个启蒙运动后代我们通常称它为叫做理性主义的运动，因此它也谈到理性。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时候的理性的概念跟之前古希腊的时候所用的理性这个字，跟经验哲学家所用的理性这个字，同一个字意思是非常不同的。基本上这个时候的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除了逻辑思维以外，包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叫做经验主义。因此理性就变成经验的一个延伸。经验主义就是说我经验过的， 我亲手摸过看过的，我懂的，我可以摸到这个东西的经验主义。早期的理性主义呢，是一种抽象的思考，有逻辑的概念，但是也有一些我们今天称之为直觉的，没有办法直接看得见的。譬如说他们相信有灵魂，灵魂不灭，这怎么证明？在古代希腊来讲，不需要证明的，你自己想也知道他怎么想，他不是从经验的。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除非我人可以用经验去感测到，而且你也可以感测，我也可以感测，我们共同可以感测，才叫做理性的话呢，他就把理性适当是缩小了，缩小成为经验主义。那从经验来作为理性的一个范围的时候呢，就产生几种不同的派别。譬如说有一种叫做怀疑论者，怀疑论者主要是英国的，其实是苏格兰的这个休谟。怀疑论者是怀疑一般我们所谓的真理，它真的是真理吗？它真的是可以推敲的吗？它对于真理的可靠性、方法论等等产生一个合理的怀疑。那甚至怀疑主义者呢，一切是从怀疑作为探讨科学、探讨任何东西的一个起点。所以他觉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难道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种怀疑就成为他探讨一切真理的一个起点，叫做怀疑论者。那这样的人也强调用理性去探讨、去分辨啊，只是呢，他的这个理性呢是受经验的限制，经验中没有的就一概排除，这是怀疑论者。那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不可知论者叫做康德。康德是这样说，叫不可知论，就是说他承认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他的理性是认为，因为他是从经验论者的观点来看，那人的经验只有这么多，所以这么多是我懂的，是我能够来讨论的，我的理性跟你理性讨论就能讨论这么多，超过这个的就不能讨论了，就不可知了。那说神的事情呢，如果有神，他神是一个无限大，无限大的神，我人这么小，我所知道这么有限，所以我人这么有限，怎么能够讨论无限大的神呢？所以神是不可知的，他不是无神论，是神是不可知的。他说除了神以外，还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可知的，特别是宗教经验啊，不能，特别是宗教经验。所以他是认为理性没有办法来讨论探辨别关于这种无限大的这种神的宗教的经验的问题。也因此他认为他的结论是理性不能证明宗教，理性不能证明神的存在。那我说过哈，你往前推的话呢，如果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再往前推，阿奎那再往前推，柏拉图都说理性肯定可以证明神的存在，康德说不能证明神的存在。为什么不能证明？都是讲理性，两个人理性不一样。当理性在康德跟以后的现代的人把理性局限在经验范围内的话呢，那就变成说人类的经验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的，我们时空范围内的经验是没有办法用这个来讨论超越时空的任何其他的东西。那宗教经验就是超越现今的时空的，我们提到了神也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因此这个怎么能谈论那个呢？这是康德的观点。只是早期的人为什么说理性可以证明神的存在呢？早期人的理性不限定在时空范围的经验内的，是超经验的，超经验的也叫做理性啊。那因此这是产生这样的一个不同。那因此从康德以后的人基本上康德对理性的概念和定义和范围几乎是成为今天大多数人，我们在定义理性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接受康德的这种定义，是以人生的感官经验来代替纯粹的逻辑思维。那么也因此，因为是有时空范围限制的感官经验，所以因此现代的人是用这种感官经验的理性来否定所谓的超自然、超时空的事物，当然包括神的存在的问题。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理性跟信仰好像发生冲突了。那我到了18、19世纪之后呢，从理性主义进一步推展到从经验主义就进入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就是说用科学实验来代表所谓感官经验了。感官经验呢， 有用看的用听的或感觉的东西，那科学就把它更狭窄的认为说所有的经验是用能够科学能够仪器测量的，而且能够重演的。重演就是说你在你的实验室做过了，我实验室再做一次，这才叫客观经验。有客观经验的基础的东西才能够作为真理的辨别基准。所以科学主义是比原来的理性主义更狭窄一点，就是说必须用反复实验证明的。那因此那时候的口号就是说，没有用科学能够证明的东西都不能算成真理，不能算成真理啊。这个可能是今天很多人的一个观点啊。当然在我们整个课程的最后结束会提到说，到了20世纪的下半以后呢，现在另外一种新的思潮是反理性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就是反启蒙运动，反启蒙运动的话呢，就是刚好唱反调，就是认为你不能用科学来作为鉴别真理的唯一工具，因为科学本身也是不是绝对真理的，科学本身也会被主观意识扭曲的。你这个会扭曲的东西怎么来鉴别别人东西有没有被扭曲呢？所以因此后现代主义否定理性主义，否定科学主义，认为用科学用理性可以辨别真理。当然如果这个不行有没有更好的，那么所谓的后现代思想在我们的课程的最后一课会提到。后现代思想的观点就认为说，如果连科学这种经验主义都不行的话呢，那就没有了，所以因此就进入类似于不可知论者或者相对论者的意思。不过至少在现代的思想呢，已经否定了科学或者这种纯经验的理性这个能够辨别真理，连这个都没有了，那因此就变成几乎没有任何的准则可以来作为衡量真理的依据了，这是另外一个时代的一个问题了。因此呢从这个背景我们要讨论的几个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常常在这方面发生混淆的一个问题，也是许多慕道朋友可能会问的问题。第一个，到底人类有没有可能可以认识什么是真理，包括讨论信仰问题，讨论任何的问题，可不可以认识真理呢？当然我们在跟朋友讨论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先假定可以，我们只要用理性好好的推敲逻辑推理就可以找到哪个是对的啊，基本上的前提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说从18世纪到现在200年了，大多数人是接受理性主义的概念，认为人有这个经验，有逻辑推理，这个东西可以拿来辨别，每个人的逻辑推理差不多的，真理可以认知可以辨别。但是你不要忽略在这整个的思维当中，康德的那个挑战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的理性你不能讨论超越人类经验理性之外的东西，你不能说他对也不能说他不对。这个不可知论者的观点呢，其实是很多理性主义者可能忽略的。因为康德的挑战是说，你不管用科学测量，你用理性的逻辑推理，用人类经验来推理，很多你经验中认为不存在的东西事实可能存在，所以因此你不能妄下断论说没有这个东西，因为我经验中从来没有。但是今天很多理性主义者反宗教的原因，任何宗教任何的神明的时候，基本上的观点就是说我从来没有经验过，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说的不存在，或者说实验做不出来。但这个说法本身一个盲点就在什么呢？假如你到一个野蛮民族，一个没有文明的落后的地方，那边什么文明都没有，什么电子科技都没有，你的飞机掉下去了，然后你拿起你的手机想打电话，哎，这个时候这土人来了，拿着枪对着你，等一下我打电话，然后电话打通的时候在电话里面讲话，甚至如果说你放扩音器出来的话，这里有声音哦。那你想那些土人会想到什么？这里面有一个人，手机里面有个人，你当然知道不是。可是你怎么跟土人解释有无线电波，无线电波怎么跟你沟通？对那些土人来讲，经验中是没有无线电波这个东西的，他不懂什么无线电波，你不要骗他，哪有无线电波，可一枪就把你杀掉。那你呢，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 是有无线电波，你是对的，你有仪器，可对那个人来讲，他经验中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明明是对的东西，对他看来是荒唐，是无知的。今天很多时候谈论信仰问题也是常常如此，基督徒经验过一些东西，不是基督徒他没有经验过，他说你是错的，那其实呢是因为他经验中没有，而并不代表真实是不存在的。那你用你的理性，用你的经验，甚至用你的科学去测量，去讨论一个根本在你经验范围之外的东西，从康德的角度来说，这本身是错的，方法论有问题。那基督徒怎么看这个人类的理性可以探索真理呢？其实最好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那边就提到说，有关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了。这句话就暗示有一些东西是人不能知道的，神没有给我们启示。人所能知道，就是我有限的理性所能知道，所能明白，所能了解的，他说神已经给我们启示了。而且已经启示的东西呢，他说已经可以叫人对于神的存在变得无可推诿，已经有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神所不能明白的，人不能明白的，神没有启示。所以我们也承认，就是人的理性有限，但是有限的理性，有限的认知，对于真理能够辨别吗？声音上的观点是够了。就好像法庭判案的时候，一个凶杀案件要判这个人是凶手，判死刑，那理论上最完整的证据应该是有证人，有证物，比如说凶器，有证人亲眼目睹他一刀下去把他杀死了，证人证物，那这个没有话讲，铁证如山。可是如果没有证人呢，凶器不见了呢，可不可以判他死刑呢？当然可以的，他有间接的环境证据，如果足够强，那推理上来讲，说从各种的推理来讲，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答案就这个啊。譬如说凶杀案件发生的时候，这个房子里面我们可以证明没有任何人在那里面，除了被害者以外，然后这当中只有一个人进去，就凶手进去了啊。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时间也是确定的，有证据。他进去以后做什么事不知道，他用什么凶器杀这个人不知道，可是这段时间只有他一个人进去，没有第二个人，这个证据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证据。再加上他跟他之间有恩怨，有一个机会，有一个动机在这里，种种种种因素加起来，虽然没有人亲眼看见他动刀杀人，虽然没有看到凶器可能被他丢掉，但是仍然可以判他死刑。也就是说证据无可推诿，足够的间接证据。今天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很多事情就是属于这种叫做无可推诿的局部的证据。那人类的理性是有局限性，可这个理性仍然有价值和用处，而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那是指基督徒的观点。第二个如果我们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说，逻辑推理是不是能够确认有神的存在呢？除了证据以外呢，那我们要了解哈，逻辑它有它的局限性哈。逻辑的用处是这样，逻辑是用来作为所谓真理的反面证据，就是说逻辑最主要用处不是正面的证明什么，而是反面的反证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它会除去一些所谓自我自相矛盾的一些错误，但是它不能够证明什么是真的。也就是说经过逻辑的推理，最后可能的结论是这样，三个可能性从逻辑而言都对，那三个里面哪一个是唯一的对，逻辑有时候到这个地方呢就不能够提出一个最后的答案。但逻辑这个方法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分辨有哪一些是绝对不可能是对的，排除了一些东西，因为排除的原因就是它本身的自相矛盾性，逻辑可以帮你排除。所以这是一个逻辑的局限性跟它的价值。但是也就是说在逻辑上推敲起来，可能三个可能答案，可能的东西不能够证明实际上它是真的，它是对的，它只是从逻辑来讲找不出破绽，这三个都可能。 但不是三个都绝对是对的，因为逻辑上不能够证明正面的说是绝对是对的是哪一个，但他能说哪一个是肯定不对的。那么还有在逻辑的推论过程中，是不是完全排除了个人的主观经验还有个人的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呢？可能不容易。所以逻辑的推理过程中有很多是个人的主观的成见，主观的好恶，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你自然就排除了很多东西。所以在逻辑推理的当中有的时候会变成一个错误，原因在这里。我们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人的这个逻辑推理，这个人的逻辑跟另外一个人的逻辑好像都要答案不一样，原因是这样，每个人的逻辑思维都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个人主观的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就好像我说上堂课我也提到，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譬如说我们在说哦，英国的科学的发展受清教徒影响很大，那位朋友就说清教徒在英国很少，那这也是事实，清教徒在英国的比例很低的，大概 5% 啊，不会到 10% 一点点，那怎么可能搞科学的人大多数是清教徒呢？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哦，这么少数的清教徒却在科学家当中占了这么高的比例，本身是有矛盾吧。然后他的结论说，所以不可能，你说清教徒影响英国科学发展不可能。哎，你就发现了哈，这个逻辑推理当中有一些依据，可是本身的结论当中跳过一步了。清教徒人很少，那么科学家当中大多数清教徒，哎，这中间似乎有点点矛盾。但是真的矛盾吗？但是这个可能性在这里哦，你可以少数的清教徒，很多人都研究科学，而当研究科学的人很少，刚好就是很多清教徒呢，这怎么不可能？而事实统计的结果就是这么回事，清教徒占的很少，可清教徒很多人把他的热情放在科学研究，而当时做科学研究的人不多，原因是做科学的研究那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还没有变成有利可图的东西，所以谁要去搞数学，谁要去搞纯科学研究呢？没有人，只有那些清教徒是把这个当成宗教上的热忱，就跟献身去做传道人一样的献身做科学研究，所以很高比例的清教徒投身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在当时是比较冷门的东西，就都变成清教徒去读。哎，结果科学家大多数是清教徒，事实上是如此，可是有些人说怎么可能，他说怎么可能的时候，他认为他是逻辑推理，可中间一个盲点，你自己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你本来结论已经有了，你的结论是说基督徒不可能推动科学发展，相反的基督教会妨碍科学发展，这个结论先在那里。倒过来看，他说清教徒很多做搞科学，科学受清教徒影响，这答案显然是错的，所以这个结论你就知道了，逻辑推理的过程中有一些你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扭曲你的结论，这是在我们通常对话和辩论当中常常出现的问题。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